《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九章啊，在我们的提纲里呢，它是属于第二个阶段，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第二个提纲啊分给大家。所以我们现在看《使徒行传》的第二个阶段啊，第九章在这里，然后再回到第一个阶段，再接着看啊。因为我们本来分段的时候，把保罗的事分在第二个阶段，所以现在呢，请大家看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这张圣经给我们看到保罗的经历，重点讲保罗的经历啊。我们知道保罗一生有三个重要的阶段，也可以说三个重要的经历啊，这是我们大家必须知道的。使徒行传第九章一节到二十二节，这里所指的就是保罗的第一个经历。所以今天我们重点先看九章的一到二十二节，保罗光中扑倒痛悔的经历，光中扑倒痛悔的经历，平常我们说大马色的经历，因为他是在大马色的路上扑倒，以后进入大马色，在那里三天之久不吃不喝，在神的面前倒空认罪，所以他的生命改变，他同时蒙恩，同时蒙召受托，被圣灵充满，所以他是一个清楚得救的人，他也是个清楚蒙。所以今天也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像保罗这样的经历啊。他叫扫罗，后来变成保罗。扫罗的意思是欲望，一个人没有改变之前，你不管你多热心，他是为律法热心，他是活在自己的欲望当中，他没有平安，他没有喜乐。虽然他一天的忙，一天的跑，一天的在那里在逼迫教会，所以他哪里会平安呢？他没有真的快乐。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个逼迫教会的扫罗是怎样的在神的光中扑倒。这首先给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神的大能。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今日竟然在神的光中扑倒，成为一个热心传扬福音的一个人，成为一个外邦的使徒啊。这个改变啊，我们现在看他第一个经历。我们现在看第一节，一节到二十二节啊，这个分段就是一节到二十二节，整个这一段就是保罗光中扑倒的经历。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这就是第八章开始，因为斯提凡的殉道，耶路撒冷在教会大遭逼迫，因为苦难来到，扫罗啊残害教会，当然还有其他的人，他是最热心的一个，进个人的家里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因此耶路撒冷的圣徒，耶路撒冷的门徒就被逼到各处去，所以有的呢就跑到了大马色。这个扫罗啊，他不但在耶路撒冷逼迫教会，你基督徒跑到大马色，他就追到大马色。所以这张圣经讲到他怎么扑倒的，就是他拿到了大祭司的文书，就好比是个批准书，好像一个抵捕证一样，拿到了大祭司的文书，他就跑到大马色去追逼大马色的基督徒，也就是逃到了大马色的基督徒，苦难把他们带到了大马色啊。可是呢，扫罗也追到了大马色，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事情就发生在扫罗到大马色的路上，他还没有到呢。如果他到的话，大马色的基督徒都要被杀，都被他拉到耶路撒冷去，要把他们捆绑，要带到耶路撒冷，要把他们杀掉，男女都要把他们杀掉。所以这个扫罗是相当的厉害，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在别的地方还讲他强迫人说亵渎的话，他逼迫人。那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背后有魔鬼撒旦的权势，借着这些个犹太人在律法上热心的人，他们以为他们在为律法而热心，为神而热心，实际他们在逼迫耶稣和耶稣的门徒，所以非常的凶残，口吐威吓凶残的话，走到哪里抓到哪里，只要信奉这道的人就是信耶稣的人，信奉这一个救恩之道、生命之道的人，不管你是男是女，连妇女都抓，你是个家庭妇女，你只要是基督徒，他都把你拉到监牢里面。我们看这个时候啊，这个当时的光景是多么的紧张，基督徒在受迫害。但是就是在第三节给我们看到神的大 二能的手伸出来，你扫罗的手很厉害是吧，但是你强不过神的手。所以第三点，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还没有到大马色呢，忽然间神显现，那一位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所以整个这一段就是他在基督的显现面前扑倒，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二十六章都形容，甚至比太阳的光还要强烈，天上的光，这个光四面的照着他，因而他不得不扑倒，因为这个光非常强烈，他眼睛都当时看不见了，所以他扑倒在神的面前，表示神的光有这么大的威力。这个光是什么光？是神的光，是圣灵的光，是神话语的光。所以这个光是有威力的，因为主就是光，他就是那个公义的日头，他的光那个照亮人心里的罪恶，那个叫人扑倒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为许多许多逼迫教会的人祷告，使他们在神的光中能够扑倒，这是神的作为，人不能，神能够做到。这个光也没有把他打倒，就是光就让他扑倒了，你就知道这个光的能力多大，这光的威力多大，四面照着他，使他无法躲避，不是前面照着后面照着，乃是四面的照着，使他整个的原型就毕露在神的光中。你多么的记恨，你多么的残忍，你多么的憎恶基督徒，你多么的诡诈，你无论什么罪恶都不能逃避这一个光四面的照他，因而他就扑倒在地。不但扑倒在地，还听见有声音，这个声音是谁？就是那个死而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保罗自己在灵前十五章也讲到，耶稣复活以后向许多门徒显现，向五百个弟兄显现，也向雅各显现，仅末了他说向我显现，是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们知道扫罗逼迫的是谁，是各教会里面各个地方的那个信奉这道的基督徒，但是这里主说什么，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就是逼迫耶稣。他还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复活的耶稣亲自向他显现，虽然他不懂，他逼迫的就是耶稣和耶稣的门徒，却是耶稣向他显现。这一个光临到了他，使他扑倒，使他听见声音。所以我们需要主的光来照，也需要主的声音临到我们。这个声音是天上的声音，是复活的基督在父的右边，在宝座那里所发出来的声音。神的话语是多么大的能力，出于他的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他的话就是有能力。所以他扑倒，他这个时候谦卑了，主啊你是谁？表示他谦卑了，本来他逼迫的，他以为敌的，如今他称主啊，他知道他是今天他得到了主的显现，主把他打倒，就向他显现。在别的地方还讲，你用脚踢死是难的，你逼迫教会，你逼迫耶稣，等就等于用你的脚去踢死，最后受伤的是你自己。但是呢，主的恩典领导他，主给他悔改的机会，主的救恩要领导他，所以对他说起来进城去，就让他进大马色。现在他正在路上，这个起来不能再逼迫教会，也没有力量再去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叫他起来进城，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也没有告诉他什么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唯独扫罗看见，因为主亲自向他显现。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他的肉眼当时就瞎了，看不见了。一个了不起的狂妄的这样的要逼迫教会的这么一个扫罗，如今怎么样啊？不得不谦卑了，四下看不见，只好求人拉着他的手把他带进了大马色，连走路都不会走了本来是到处抓人，现在怎么眼睛看不见， 好比我们看到伊丽莎的时代也是这样，那个亚兰军队亚兰王差人要来捉拿谁呀、啊？伊丽莎，但是伊丽莎的祷告就求神怎么样、啊、使这些眼睛瞎掉，他们眼睛就瞎掉看不见了。所以反对的人呢、啊，啊，这个眼睛都会看不见，竟、啊、不能看见什么，结果呢就被人拉着手带进了大马色。来到了大马色以后，他就什么样，他这里我们看到啊，一个人真正的悔改需要什么，三天不吃不喝，不能看见，那你哪里也不能去，不能看见，你什么活动也不行，不能看见，你书也不能看，是吧？你找人也找不到，那你今天只有什么，只有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扫罗的痛悔是彻底的，表明三天的功夫，三天的功夫他的生命是这样的彻底，不吃不喝的在神面前痛悔自己，倒空认罪，这个经历是非常要紧的。扫罗所以这样的蒙恩以后，他紧接着下面他就能够做一个传福音的使者，这样的热心来传福音，因为他生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就需要灵里的扑倒，里面里面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完全的扑倒在地，再不狂傲啊，再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被神打倒在地，扑倒在地也是被神的光把他打倒。我们常常太骄傲，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有义，为什么眼睛瞎了，他自己的眼睛以为凭着他在律法的眼光啊，看不起主，也看不起主的门徒啊，非要把他们置于死地才可以，这样的眼睛需要瞎掉让他看不见。结果呢只能在神面前祷告祷告祷告。所以一面第一节到第九节给我们看到的是扫罗扑倒蒙主显现，在这个同时第十节开始就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就是在大马色的一个门徒，他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是一个门徒，他呢看见异象，所以这是同时的工作。神一面在扫罗身上做工，三天叫他不吃不喝，在神面前倒空认罪痛悔，一面神在异象中对亚拿尼亚说话。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多么奇妙，两方面同时在做工。对他说什么呢，让他看见异象，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这里也叫他起来，往哪里去，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就说这个扫罗他来到大马色，在一个犹大的一个家里，这么一个人在他的家里面，是告诉他往直接，大马色很多街，到哪个街呀、啊？往直接，这个街名叫直接，到这个街里去，你找到了大犹大的家里，你去访问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树人，名叫扫罗，这个人实在是很出名的一个人，因为他不但在耶路撒冷，他在外地他都抓人，甚至抓都抓到了大马色，大马色我们知道是叙利亚的首都，都跑到国外去抓人去了，说明这个扫罗是多么大的权势，他依靠是背后的那个大祭司，大祭司说明扫罗就属于这个大祭司这一头的人，就是公会的人，专门逼迫教会的人，所以这一个大树人扫罗是出名的，是什么出名，逼迫人抓人出名，害人出名的。但是呢主在异象里对这个亚拿尼亚说，他正祷告，下面这句话呢就是形容啊，这个扫罗在祷告中必定会看见你来啊，你这个亚拿尼亚来，所以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亚拿尼亚要去，要为他祷告，要为他祷告，因为他也正在祷告，让你去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够看见。所以扫罗瞎眼是一时的，是天上的光把他打倒的缘故，所以他眼睛都看不见，也是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刑罚吧啊，叫他看不见，好让他专心的在神面前什么也不能做，你只能祷告。是谁要是眼睛瞎了一定是痛苦型，我相信当时扫罗说，哎，救命啊，我有罪啊，我眼睛都瞎了，你赦免我的罪，拼命认罪，但是他认罪认罪认罪，神在这边就做工了，叫亚拿尼亚去给他按手，叫他能看见，因为主还要用他，主今天叫他瞎眼并不是降灾，那是要赐福给他，让他重新看见，这个看见是真正的看见，以前他虽然有眼，但是他不认识耶稣，他就等于是瞎眼，如今叫他看见。亚拿尼亚回答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怎样的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好害怕呀， 多多的苦害你的圣主，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那他也知道了，现在都来到这里了，都跑到我们大马色来了。主却对他说什么？十五节，那我们大家请一同念十五十六两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这几句话就告诉我们，主的话临到了亚拿尼亚。虽然他本人来讲非常害怕，他是一个普通的门徒，怎么不害怕？这个扫罗就来抓人了，可能我就要被抓了，你还要叫我去给他按手，这个真吃不消。但是神说，你只管去，主的话临到他，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所以我们真是看见了，在那些个逼迫的人当中啊，竟然有主所拣选的器皿。而且神给他的托付这里清楚讲到，第一在外邦人中，第二在君王的面前，第三在以色列面前要宣扬主的名。第一是外邦，因为扫罗以后变成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重点他的托付就是远远的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传到地级，在外邦人中。第二在君王，我们知道扫罗多次在君王面前做见证，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以后要在该撒的面前做见证，他必定要去见该撒。所以这是神给他的特别的恩典，在执政掌权者的面前他都要壮胆的为主做见证，还有呢在以色列面前。所以以后扫罗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每到一个地方先到犹太的会堂，对他的骨肉同胞传福音，辩证啊，来证明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那不听，那么他就转向外邦。所以这就是神给他的托付，而且十六节也指示他，他要为主的命受许多的苦，这些后来都应验了。这个话就等于神预先告诉亚拿尼亚，来传给，借着亚拿尼亚告诉扫罗，传给他，就对他的预言啊，对他的神给他的托付都告诉他。所以扫罗啊，他蒙主显现，同时也得到了神借着亚拿尼亚给他的意象啊，给他的意象。所以我们看十七节，亚拿尼亚就顺服了。亚拿尼亚没有再去反抗，哎呀，我不敢去，他就去了。为什么神拣选了挑了这么一个亚拿尼亚去呢？神没有挑一个彼得去，也没有挑一个大使徒去。我想最要紧的还是神就是要扫罗谦卑，你这个自己以为了不起的人，是一个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是一个在加玛列门下做门徒的最严谨的一个法利赛人，是最瞧不起基督徒的了，是最瞧不起别人的了，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知识头脑很大很多。但是神却拣选了一个什么呀？一个很小的一个门徒亚拿尼亚去了，结果进入那家就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首先告诉他，今天我来是受托，是主向你显现的那位主叫我来的，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所以扫罗的看见是亚拿尼亚按手在他身上，是他看见，是他被圣灵充满。下面扫罗的眼睛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所以当亚拿尼亚的手按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灵对扫罗来讲是什么？就是那个律法的义，他用自己的那个律法的义来看主，那就是反对逼迫。所以这个灵掉下来他就能看见。这个灵就是拦阻，对主不认识的那个拦阻，自以为义的心，为律法热心的这个灵。今天我们对主常常也是不认识，我们眼睛上也有鳞片。这个灵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可能不一样，都是我们对主不认识，我们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成见、自己的义常常影响拦阻我们，是我们对主不认识。需要什么？需要圣灵充满，需要看见。所以扫罗他蒙恩以后，我们就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以前与我有益的，我今天为基督我都当作有损的。他真是180度的转变，他真是以前不认识主，如今认识了，不但认识了，他知道我过去的一切对我都是有损的，我今天啊把那个什么呀，把过去有益的他都当作有损的，他真正认识了主，所以他就看见了。 不但看见了，而且什么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就受了洗。所以到十八节给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扫罗的经历，是他生命多么彻底，扑倒痛悔，被按手，圣灵充满，眼睛看见，接着就受洗。所以他重生得救，他圣灵充满，他彻底痛悔倒空，而且接着呢就是得到了神给他的托付，那就是15节16节神借着亚拿尼亚给他的，借着亚拿尼亚给他的，也就是神所给他的，让他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托付，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神拣选的器皿啊，要在外邦人，在君王，在以色列面前要宣扬主的名。果然以后这个扫罗没有辜负神给他的托付，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26章我们看一下，保罗当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众千夫长面前，在带着锁链在做见证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这一段话。那这个是他亲身的经历，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不是保罗自己写的，是路加所写的，所以有些个呢是别人写的，所以作为他个人经历还不是太清楚。所以我们看22章26章，那就是两次保罗申诉，为自己申诉的时候，在君王在领袖的面前申诉的时候，他讲得特别清楚。我想这一段呢我们需要补充看一下，就是我们看一下26章16节，16节开始到23节，在这一段我们看见主是怎么对他说的，他是怎么样的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表明这个扫罗他蒙恩的说是他直接从神那里有天上的意象，有天上的意象，当然也包括亚拿尼亚所对他说的话，神告诉亚拿尼亚，实际神也告诉他。所以我们请大家一起读一下16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啊。所以这一段就给我们看得更清楚，这一个扫罗扑倒以后，他得到了天上的异象，而且他一生他没有违背这一个异象啊。神差遣他去，就使这些个人，包括百姓，就是以色列人，外邦人，使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所以扫罗自己的眼睛先要开。所以今天我们的眼睛很要紧，那这个眼睛不是指着属肉体的眼睛，乃是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需要开。如果这个眼睛不开的话，我们怎么样叫别人的眼睛开？世人今天他们都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心眼都瞎了。你说看见吗？根本没有看见，只看见今生，只看见物质，只看见必朽坏的，只看见暂时的，没有看见那个永远的，那个永存的啊，没有看见。所以我们今天自己要求主先用他智慧的灵，启示的灵，开导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他，使我们认识他。我们不一定要人按手，但是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按手，让我们被圣灵充满。所以怎么样能开眼睛？圣灵充满是个很要紧的，因为圣灵就是神宝座前的七灵，圣灵就包括了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没有圣灵，我们的眼睛就是瞎的。你对圣经读了半天、听了半天，仍然是看不懂，对主也不认识。所以这个扫罗蒙恩，所以说彻底是什么？ 他的眼睛开了，他真的看见了，所以紧接着他就高举他所逼迫的那一位耶稣，他就能够传扬这位耶稣。十九节，吃过饭就健壮了，三天没有吃没有喝，现在他开始吃饭，他释放了，他得到了平安，他蒙恩了，他真正在神的面前得到了真的自由，得到了真的自由。所以一个人的改变多么要紧，我们今天所求的，我们为自己为别人都要求生命的改变。以前以有益的今天都当作有损的，以前可夸的今天都觉得是羞耻，以前所爱的今天要当作粪土。所以这个经历告诉我们，腓立比书第三章就是保罗讲到他自己的光景，他在前后他是怎么个经历，他以前他是怎么样夸耀自己，在律法之下夸口，以后他不再夸这些，他在基督里面他蒙了恩典，他说我将万事当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为至宝。所以这个一个人生命改变，他就觉得主最宝贝，主最宝贝，主是他的至宝。我们再看二十节，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是说他蒙恩以后立刻他就在大马色和大马色的门徒，就是他打算要抓的这些人，结果跟他们在一起了，一起传福音，一起来共享神的恩典啊，一同在主里面有交通，一同来服侍主，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这个是这么大的改变，以前他所反对的人，他所逼迫的这位耶稣，他现在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高举这位复活的基督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所以这个见证不用自己说了，别人在替他说，说什么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到了我们大马色来，特要捆绑他们，要带到祭司那里去。所以这个话里面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有的人蒙恩了啊，惊奇这一个扫罗如今变成这样的，但一方面呢还有些人还是啊在那里呀、啊、信奉这个犹太教的人还是在反对，所以下面但扫罗越发有能力拨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有人惊奇是一种不信的惊奇，你怎么也进就跟着耶稣走了呢，那么大家也去反对他，所以保罗这个扫罗呢就来越发有能力去拨倒这些人，他所拨倒这些本来他也就是这等人，就是犹太人呢，信奉犹太教的人，为律法热心的人，如今他整个的转过来。所以我们要求主兴起更多更多原来是反对派的人，反对派不管是哪一种的反对派，是整个的是反对的，现在整个的转过来，感谢神，这是神的大能，是神的作为。到二十二节为止，在这一段里面就给我们看到这个经历，包括了复活基督的显现，包括了他自己蒙光照大扑倒，也包括了他蒙召受托圣灵充满，这三个方面啊都包括了。我们看那个提纲里提到啊，这就是这个保罗的经历，也就是他一生很重要的一个经历，也他就是他生命改变，就是一节到二十二节。下面接下来我们再看二十三节开始，二十三节今天我们读到三十一节啊，在这一段我们看一下，在这一段里面呢就是讲到扫罗蒙恩以后过了好些日子，那么过了好些日子是多少日子呢，看这一段从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他还是在大马色，那么从大马色到大马色这当中有一段重要的经历，路加这个作者在这里没有提，那就是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节到十七节，保罗自己亲笔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他见证自己有这么一段经历。所以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当中，大家记住这一段就是要插入扫罗啊被圣灵带领到了亚勒伯旷野的经历，然后他又回到大马色，后来受逼迫大马色那里他就离开了，就是到二十五节为止，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看一下这一段啊，就是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七节这一段。那这一段呢今天我想我们就不看了，因为我们大家很熟悉，我们必须知道这一段，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啊，就是当初的扫罗，虽然他热心起来，他也在啊极力的越发的有能力的拨倒那些个进犹太教的人在为主传福音，但是神看这个扫罗 还不够，还需要什么？需要在神面前退休，需要退休，需要受主独自的造就，需要吃书戒，需要生命进一步的改变，需要死透老我。所以呢，神就把他带到了亚勒伯旷野。所以这一段呢，就是保罗对加拉太教会所说的。他说：“弟兄们，我素来向你们所传的福音，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就是说，他所传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这个启示就不是一两天，哦，大马色扑倒，马上就得启示。所以扫罗他怎么得到的启示，那就后面他就讲到了。所以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节到十七节，他就讲到他怎么得的启示。”那就是神把他带到了亚勒伯旷野。所以先讲到两个没有，我没有到耶路撒冷去见那些个比他先做使徒的，也没有和属血气的人商量，而是什么？而是立刻，在原文里加上立刻，而是立刻他就到了亚勒伯。亚勒伯是一个旷野，亚勒伯旷野，我们知道亚勒伯和西乃山是连着的，是旷野、这个到那去做什么？当然就是建筑，没有别人在那里让你举目无亲，不是去见人，只有什么在那里祷告，读经，读经祷告，借着吃透书卷以后生命改变啊。那么保罗、在神的面前得到了福音的启示，神把他自己的儿子都启示在他心里，所以这段还是非常要紧。这也就告诉我们，从二十三节开始就是应该插入这么一段，就是扫罗第二个经历，叫什么经历？叫做退休隐藏的经历。退休隐藏的经历，这个经历包括加拉太书第一章那一段，和他回来以后，就是这里二十三节使徒行传这里二十三节到三十节，一直到使徒行传十一章他在大树的时候，这个巴拿巴去找他为止，整个这一段的过程是扫罗退休和隐藏的经历都包括在内我再说一遍这个很要紧，告诉我们他的经历不是立刻就到就怎么样就去安提阿就去传福音，一次次游行不到，乃是他这里神有一段造就，有一段对付，有一段隐藏，一面退休一面还有隐藏。退休就是指在亚勒伯三年之久受主的造就，三年之久受主造就以后，他到哪里去呢？他就上耶路撒冷，是吧？他就我说错了，就是二十三节了，就是从亚勒伯又回到大马色，所以从大马色到大马色当中经过亚勒伯，然后回到大马色很短，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就看九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就是他经过了三年的退休以后，所以这里说过了好些日子，所以这个好些日子我们。这乍一看什么叫好些日子，就是很长的一段日子，就是指着在亚勒伯的这段经历，他必须要退休，得到了上面的启示，他来到了大马色。到了大马色他当然是继续传福音了，这里呢犹太人商议要杀他，为什么犹太人杀他？说明他工作大有果效，说明他到处为主传福音，就说明他高举犹太人所最恨的那一位复活的基督，犹太人所逼迫的曾经逼迫的那位耶稣，所以呢犹太人要杀他，但是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在城门守候意思说你跑都跑不了，大马色一个城门有城门的四围都围住了，那你往哪里跑？就是要杀他。但是二十五节神拯救了他，神搭救了他。这段事情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十三节保罗自己在对哥林多教会说也曾经提过，就是这件事情是什么呢？二十五节说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来了，他们城门关得个严谨把守着城门，你守你的城门，神借着一什么门徒借着筐子就把他坠下来了，就说这个扫罗就逃脱了什么？逃脱了犹太人的手。那这是给我们看到昨天的诗篇网罗破裂，是不是使这个保罗就逃脱了？在零后十一章三十三节他就提到这件事情，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了。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也是他自己说的，十一章的三十三节就是最后两节吧，我们看三十二三十三 32、33一重面，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拔走大马色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你看这个人很厉害，他是什么？他是大马色的王手下的提督，是个很高的官，高贵的官，要什么呀？要抓他，你把守着城门，要捉拿他。但是呢，神有办法，借着他的门徒从窗户中把一个筐子啊，他坐在筐子上面，就从城墙就把他坠下来了，他因此逃脱了。这个告诉我们什么？神借着苦难把扫罗逼在神的旨意当中，因为神的旨意并不是让他一直在大马色工作，所以苦难对于扫罗来讲一直就是神旨意的一个动力，借着苦难逼他走。他到了哪里呢？26节，他就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也很短，根据加拉太书1章告诉我，他在耶路撒冷不过15天，很短很短的日子。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他到耶路撒冷做什么。大家看26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他是非常渴望的地方，也是非常这个羡慕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有跟过主的这些个大使徒啊，都在耶路撒冷，是教会的总会啊，是五旬节的圣灵降临的地方，当然他很想望，他很想什么？这里说他想与门徒结交，意思说表示愿意跟他们在主里有交通有来往，但是呢他们却都怕他，没有人敢跟他接近，不信他是门徒。这个也难怪，为什么？你这一个扫罗多厉害，在耶路撒冷实际上殉道都有你的份，他都给人看衣服，又喜欢一天的抓人抓人，现在你说你是个基督徒，哪个信你啊？所以人人都不相信。但是27节，我有巴拿巴接待他。巴拿巴怎么认识他的？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巴拿巴对他很了解，所以没有人敢接待他，也没有人给他做见证的说，巴拿巴却挺身而出，这点很宝贵。如果大家都很赞成你，很欢迎你，这个你做做见证，这很容易啊。大家都不赞成你，反对你，或者怀疑你，根本不信你，也不敢接待你，这个时候谁敢出来做见证？巴拿巴竟然出来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又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诉说出来，这个事实要做见证。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常常老我死不斗，你就不敢做见证，真正关键该做见证不做，不该做就乱做，要做见证啊。因为这个巴拿巴肯给扫罗做见证，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才能够出入来往，才能够一同来诉说神的恩典，才能够没有界限被接纳，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且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讲论辩驳。可是讲讲讲又遭到了反对，下面一句说什么？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为什么？怎么他到耶路撒冷见巴拿巴为他作见呢？那么大家都信了他，为什么还有人要杀他？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个一方面给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的顽固性，格里派这个信奉犹太教的人，他们非常顽固的，他们根本不听你这套，有的接纳有的不接纳。但另一个原因就是出乎神，神借着犹太人的反对，借着犹太想要杀他，就把他逼到哪里？把他逼回老家，他需要隐藏所以从30节以后就告诉我们，扫罗最后怎么被逼出来了，让他隐藏在哪里？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在家乡里待一个阶段，而且这个阶段可能是很长一个阶段，一直等到11章，他才被什么？被巴拿巴把他请出来请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29节到30节之间就是我们要查考一段圣经，就更清楚了，告诉我们为什么犹太人逼迫他，为什么后来门徒就把他带到了该撒利亚。不但是由于犹太人逼迫他，还有一个原因，请大家看一下《使徒行传》22章，《使徒行传》22章17节，我们大家念一下，这个我们都曾经念过，我想这个联系到这里，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一段，17节到21节，请大家读。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 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派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很快的就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只有十五天。加拉太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他只有十五天，叫我们想应该多待一些日子，因为他在耶路撒冷不能久待，因为神的旨意不是让他继续在耶路撒冷，神的旨意要让他远远的往外邦，那么神就要预备他，进一步的造就他，神要他回家乡。所以呢，他一面借着神，一面借着犹太人的逼迫要杀他，他不走也得走。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神的意象领导了他，所以这一段多清楚，神的意象领导他，让他赶紧走，不可迟延。这里人并不听，他还跟主讲理呢，主说你去吧，你不要讲理了，我要带你远远的往外边拿，说不走也得走。所以他就来到了哪里呢？下面我们再转回来看见这里，就是第三十节。第三十节，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到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那大树就是基利加的省会，基利加的省会，就到了这里。这个地方啊，就是他的家乡。那为什么神把他带到这里呢？没有别的，神就要他隐藏。那可能在家乡有一点工作，但是默默无闻。圣经也没有多的详细讲他在大树如何如何，没有。具体的最详细的讲到扫罗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是从使徒行传十三章以后，安提阿，以安提阿为中心，他一次两次三次游行布道。所以在他开始第三个阶段，就是以安提阿为中心的游行布道之前，神必须要扫罗隐藏在家乡。这是神对每个人的经历不同，神要他在那里，在家乡做工，在家乡隐藏。所以这个第二个阶段就包括了退休与隐藏的经历，那对每一个人来说也是非常要紧。隐藏就是这个时候你不出名啊，不让你到处传道啊、讲道啊，到处被人欢迎啊，这个游行布道啊，带着人啊，那多么美呀、啊！没有啊，回到家乡啊，所以这就是把他打发到大树，打发到大树，大树就是基利加的一个省会。以后到大树多久呢？大家看十一章，我们翻过来看十一章，就是安提阿建立以后，安提阿建立以后，那么信主人越来越多，所以巴拿巴呢就往大树去找他，就是十一章的二十五节，二十五节，请读这一节圣经，二十五、二十六啊。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啊，起手是吧？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啊，在这一段里面，神的旨意就是把他带到家乡，在家乡等候，等候。也一直等到什么？等到神亲自给他开门，不是他去找工作，而是神借着巴拿巴来把他找出来。出来以后，就把他带到了安提阿。安提阿就是神命定啊，他以安提阿为中心开展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就是说，要等候神的时候，等候神的旨意，等候神的安排，等候神亲自引导，把他找出来，借着巴拿巴把他找出来。所以保罗一生和巴拿巴很有关系的，在前一个阶段跟巴拿巴很有关系。他到耶路撒冷去，没有人理他，都不信他，神借着巴拿巴为他做见证。他回到家乡，真的也可以说是没有人理他，回到家乡默默无闻了。在隐藏的阶段等吧，所以人需要经过等候，主所重用的人都需要经过等候的阶段，等候等候等候，神的时候到了，又是借着谁？巴拿巴。巴拿巴没有把他忘记，安提阿的工作啊，兴旺起来了，需要人，所以就把他找出来。找出来以后，他们有一年的功夫在那里聚集等候，那进食祷告以后，十三章开始就是看见有圣灵的差遣就临到了他。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接触的到这里，就是保罗的第二个经历，就是退休隐藏的经历。 退休隐藏的经历，包括他在亚勒伯的旷野，他在亚勒伯的旷野是怎样的得到的启示呢？那就是说他在那里退休吃下书卷，对付自己，认识基督，得到启示。所以保罗的一生写了13封的书信，我们看他得到了多少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关于被提的奥秘，关于外邦人贵族的奥秘等等，他得到了许多的奥秘和启示。这都是说明他有深深的在神面前退休和隐藏的经历。接下来他在耶路撒冷没有多久，神借着苦难又把他逼到哪里？逼到家乡，在家乡隐藏，在隐藏的阶段也是他蒙恩的时候，蒙恩的经历啊，蒙恩的时候。所以他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不是讲到他上3层天吗？所以有人根据这个时间推测，可能就是他在家乡的时候所经历的，按照时间来推测，就说明他在隐藏，在退休的阶段，他在神面前蒙恩，本身先装备，先充实丰盛起来，然后时候到了，借着巴拿巴把他请出来，以后就开展了工作。所以第三个阶段我们下次讲，就是从，可以说就是从使徒行传11章开始，以后就是13章正式的出发，受主的差遣，就是以安提阿为中心，以保罗为代表，福音远远的传到了外邦。所以神兴起了这一个扫罗，我们也看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神的手在他的身上是怎么样的造就他，预备他先要经历在大马色的神光中的扑倒和痛悔，以后他又在神的面前这样的蒙恩。我们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9章，《使徒行传》第9章从31节到末了这一段，又回来讲彼得的事迹，讲彼得的传道。因为1章到12章重点是讲彼得，只不过昨天呢，我们把这个保罗在这个第9章他的蒙恩蒙召这里插入了第9章前面一大段所以现在我们又回来看彼得的见证，彼得的传道，从31节开始，这一节请大家念一下。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多了，就增多了。这一节呢就是一个概括，就是讲到在那个时候，也就是教会遭到了大逼迫，门徒都分散在各地，以至于把福音就从耶路撒冷带出来。所以在31节就给我们看到，在大患难中福音在广传教会在复兴，这一节圣经就给我们概括了在当时在大患难中教会复兴的光景，教会复兴的光景用一节圣经给我们看到了。所以没有苦难没有复兴，苦难成了动力，苦难是神命定的，借着苦难带来的复兴，从耶路撒冷传到了犹太，就是南部，传到了加利利，就是北部，又传到了撒玛利亚，就是中部。当时是分许多的省，犹太是一个省，加利利又是一个省，撒玛利亚又是一个省。可以说这个主的福音从犹太从耶路撒冷已经传遍了犹太全地，这就包括了整个的犹太全地。如果从广文来讲，这就包括了整个的那个以色列的这个地他们的这个南，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虽然有苦难，神赐给他们平安；虽然外面有患难有逼迫，他们在基督里面他们有平安，教会被建立起来。所以哪里有福音的广传，哪里就有教会的建立。没有告诉我们多少，但是各处的教会建立起来，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增多，许多人蒙恩，许多人信了主这些呢他们都在一起凡事敬畏主。为什么？许多的神迹，神的名大大的被高举，神的名在众人当中显为圣，像那个亚纳尼亚、撒菲拉的扑倒，这些都证明大家敬畏主，凡事都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圣灵的安慰就是赐给教会，也就是针对的在患难中的教会，在患难中的基督徒， 他们有逼迫，但是他们蒙圣灵的安慰，所以教会能够坚固，得到平安，蒙神赐福，人数就多了，就表明福音还是继续的在广传。下面32节，我们看32节到35节，这一小段是彼得在吕大的工作。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就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彼得的工作不受限制，彼得是使徒，使徒的工作走到哪里传到哪里，走遍各城各乡。周流四方的意思就是走到各地传到各地，这就是耶稣的脚踪。耶稣在世的时候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福音，如今基督的使徒也是这样周流四方，所以呢就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吕大就是靠海岸的地方一个城市，遇见一个人啊，一面传道一面行神迹。所以这里呢就是在吕大的地方，彼得实行了一个神迹，就叫八年啊瘫痪的一个摊子起来了，痊愈了，神的名得荣耀，许多人悔改，许多人归服了主。这个人叫做以尼亚，以尼亚的意思是可赞美的，他哪能赞美得出来呀，他得了瘫痪，许多瘫痪病都是由于里面有罪恶，就如同主不是曾经医治了一个被四个人从房顶上坠下来的，也是个瘫子。耶稣说什么？你的罪得到了赦免。可见呢，许多人的病是由于罪。今天彼得在这里，彼得医治了他，使他能够得到罪得到赦免，使他的病得到医治，使他能够起来，这才能够赞美。所以许多人名字很好，不会赞美，因为他们瘫痪，因为他们什么呀？因为他们如同残疾一样，一天躺卧在床，不能起来，不能赞美，也不能传道，也不能为主做见证，只有起来才能够赞美。所以他的名字是可赞美的。彼得对他说：“以利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今天这句话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不讲自己的话，他也不说别的，他说耶稣基督医好了你。他没说我今天来医你的病。所以病得的医治是神借着使徒，是蒙主耶稣所赐的那个权柄给了他，被圣灵充满的人有权柄，有恩赐，有能力。所以呢，彼得今天说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啊，都没有单言，他就立刻起来了。是彼得这句话吗？不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能力进到他的里面。这个医治是十字架的医治，救恩的医治，因为基督的救恩里面包括着医治之能，因他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啊叫我们得医治啊，因他受的刑罚叫我们得平安。所以这就是在以赛亚53章就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受苦里面就包括了使我们得到医治，只要你有信心。所以一面是彼得的权柄，一面是病人的信心，他就立刻起来了。他一听见这些话，他就接受了基督的医治，他用信心来接受了，立刻起来。所以35节，凡住吕大和撒罗的人都看见了他，因而就归服主。归服主是什么意思？在英文就都转向了主，转向了主，都悔改信主的意思，大家都转过来了，都归服了主。所以一个病人好了，许多人信主，这是看见十字架的大能，看见使徒走到哪里，看见啊，就哪里很多人蒙恩，借着这一个人，结果许多人蒙恩。这里说凡住吕大和撒伦，吕大撒伦这两个地方是挨着的，这个地方也蒙恩，那个地方也蒙恩，因为一传大家都知道了，哦，这么一个人八年的躺卧瘫痪，今天竟然怎么样，竟然立刻起来了，这是耶稣的大能，归附了这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信了主。所以神迹奇事是证实所传的道，叫人悔改得救，能够归附了主。底下再接着看36节到43节，这是彼得行的第二个神迹，是叫死人复活。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叫死人复活，今天彼得面临着又是一个啊，也是一个什么，是死人。这个人是一个女徒，就是女的基督徒啊，是一个女的基督徒。在约帕有一个门徒，约帕离吕大也不远，就是再往北一点，还是离着海岸啊，挨着海岸，这个地方是再往北啊。彼得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啊，不是到那地方，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个人，一个女徒病了， 病的结果死了，死了以后呢，他们呢就是去这个去接彼得。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女徒叫做大比大，翻希腊的话就叫多加，也叫大比大，也叫多加，就是希腊话希腊文就是多加。多加的意思是羚羊，很活泼的，是个羚羊，是吧？我们看看这个女徒实在是蛮有爱心，广行善事，多施周济。下面说，许多寡妇因她得到了救济。寡妇是穷的，寡妇是无依无靠的，甚至连衣服都没有，是吧？所以她给他们又做里衣，又做外衣，一天呢就是忙啊，关心别人，舍己牺牲，不是关心自己，广行善事，多施周济，这也是主的命令。所以这是这个多加所行的。但是呢，可惜他病了，不但病了，而且死了。所以有人就把他洗了，停在楼上。刚刚死，驴大和约帕很近，所以门徒赶紧去请彼得去了。那说明这些个门徒他们还是有信心，他们希望彼得来了以后呢，能够怎么样，能够快快的来，能够使他能够复活。所以我们看初期的教会，这些个门徒是很有信心的，他没说死了死了拉倒吧，不是，他们去请彼得，因为彼得是使徒，彼得到处行神迹，彼得的影儿都能治病。彼得是一个使徒，是被圣灵大充满的人，是整个被圣灵浸透的一个人，所以他们就打发了两个人去见他。所以我们想想，这些个在吕大的在吕大的这些个门徒，他们不但有信心，也是蛮有爱心，关心别人，关心这一个多加，为他惋惜，这么一个爱主的姊妹啊，所以他们去央求他说，快到我们这里来，就如同做一个，他们如同什么，是一个爱心的代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心去央求？你不来也得来，那你得还得快来，你不要单言。你看他们的心，表明他们的心是多么的迫切。我们对别人有没有这样关心？我们的代祷有没有这样的迫切央求？又是快又是不要单言。为什么人死了跟世上的人的观点完全不同，世上人死了死了吧，死了只能哭，但是这些门徒蛮有信心，也蛮有盼望，也蛮有爱心。所以没有信望爱的话，死人不会复活，什么事情都是绝望，他们不是绝望的态度，而是蛮有信心。所以彼得就起身，彼得也有信心，实际上，所以这个彼得真是有信心，就起身和他们去。他们说：“有意，哎呀，这个我可不敢去，要叫我们怎么敢去啊？这个去你要应付的是面临着一个死人，是已经断气了，都把他洗干净了，停在楼上。彼得去，和他们同去，就到了，便有人领他上了楼，因为这个死人停在楼上嘛，上楼了。上楼以后呢，彼得被包围的是什么？众寡妇都站在彼得上面，哭啊哭啊，充满了悲伤，充满了。”这个感情，但是这一些个并不能够解决问题。那人就是姊妹最容易哭啊哭啊，因为确实是多加太有爱心了啊，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呢？就拿多加与他们同在的所做的里衣又是外衣给他看。那如今他死了，没有人关心我们，帮助我们的这寡妇们大家哭哭哭。那彼得怎么样？彼得说也没有对他们说一句安慰的话，没有。彼得啊，他直冲着就是这一个什么，这一个已经死了的多加，他的目的今天要为他祷告，所以彼得就叫他们都出去。我看彼得真是没有人情，在这个地方没有人情，意思说今天彼得他要为这一个已经死的人要跪下祷告，所以不能够有什么悲伤啊感情啊这些个成分，因为这些东西你都拦阻了。所以彼得说你们都出去，他就跪下祷告，他叫他们都出去，可能就他一个人，没有说留下别人。这祷告要专心，祷告要专一，祷告要迫切，祷告不能够陪伴的是哭哭哭哭，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哭解决问题，真的要跪下祷告。所以我们这是看见初期的教会到处是神迹，为什么？祷告的果效，圣灵的工作，祷告，跪下祷告，非常虔诚的还要跪下祷告。底下呢，转身祷告好了以后，转身对死人说了一句话：“大比大，起来！”就这么一句话，你看没有第二句。所以我们看多么简单，又没有像现在似的非得要怎么按手，非得要怎么样都没有。先要祷告，先要跪。 关上，要关上门，要进入内室，要祷告你暗中的父。我们常常我们的祷告没有真正的关门，还有好多的寡妇在里哭哭哭，可能我们自己还有很多的悲伤感情惋惜，这些都是消极的东西，一点都没有用。所以彼得跪下祷告，转身就对他说，对死人说，你看看，对死人说话，谁有胆子啊对死人讲话，他就能对死人讲话。以西结不是吗，神吩咐他说，你向这些个枯干的骸骨什么呀发预言，枯干的骨头啊骸骨啊怎么样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这一个信心祷告的人是对死人说话，叫他复活。信心的祷告在旧约，从旧约到新约都给我们看到，祷告能够叫死人复活，有死而复活的能力，这个能力这么大。所以今天的教会多少神的儿女们也像多加一样，行善行善不是不好，很好，但是呢死了你不能再做什么呢，是吧？所以需要什么，需要彼得的祷告叫他们复活，复活就是说大彼得起来，底下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因为彼得叫他起来他就坐起来了，坐起来还不够，彼得伸手扶他起来，他要帮他一下。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像那一个瘸子起来行走也是，彼得也是要扶他一下拉他，现在扶他，这一扶呢他不但坐起来，而且什么呀真的起来了，就是表示站起来了，起来了。于是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真的活过来了。从前的多加是不错，广行善事，多施周济，使许多寡妇这个得到了很多的好处。但是现在的多加，我们大家看42节这是传遍了约帕，传遍了，就有许多人信了主，因着多加的死而复活，如同拉撒路。拉撒路原来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许多人因他信主，但是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了，死而复活。所以这也表示我们里面的生命的经历，我们的生命真正死而复活的人，许多人信了主，许多人信主。所以这第一段和第二段都告诉我们，一个神迹，许多人归附主。这里也是，那边是什么？吕大和沙伦的人都信了主，这边是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没告诉你多少人，许多人信了主。为什么？活活的看见一个死人啊，一个见证，就是一个死人活活的啊站在他们面前，这不是一个大神迹。所以我们当然正是指着他真的活过来，我们的生命也要这样的改变。这个见证我相信比他活着的时候，比他原来活着的时候，那会更有见证，使许多人更蒙恩啊，信了主，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那彼得又住了些日子，